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辅导第三堂课内容。我们在上面几堂课当中已经讲到了这个解离会见的题目，然后题目对应科判的方式，我们全论的大的科判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的纲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来进行抉择，所衡量的二谛的内容，也就是通过我们相续当中甚深和广大的两种智慧，也就是世俗理和圣义理，来进行抉择明眼谛当中的实相和现象所设的二谛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哈继续来进行看，也就是在以能量的智慧来进行衡量的时候，我们在昨天已经讲到了以二理略说。二理的话指的是圣义理和世俗理，我们在上一堂课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么在这个大课判当中讲到是以四理广说，在这个四理广说能量四种道理，依靠能量四种道理就能够引生四种智慧，所以这些的话我们在那个就是宣说的这个就是四种道理，大家应该把这个四种道理记住，也就是作用理、观待理、法尔理和那个就是正成理，有这个四种道理。在这个作用理和观待理我们讲完了，下面我们讲这个法尔理。在法尔理当中它有两种法尔，这个我们必须从大的这个提纲一定要清楚。两种法尔的话，也就是现象的法尔，从显现世俗力角度而言，有它的比如说火的热性啊、水的湿性，那么这就是属于一种世俗的法尔。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世俗的法尔契入到圣义的法尔，也就是从空性圣义角度而宣说。那这里边讲到因果体之法，真实中观察，能生不可得，观待生亦无，随现各自体，体性本为空，三解脱法界，圣义之法尔。我们首先看第一颂当中，也就是讲到我们在第一、第二堂课通过这个就是三种理吧，分别观察诸法的因果和本体。那么这样的这个因有作用理，果它有观待理，还有诸法本体的它有一个名言的法尔理。那这三种道理也就是依靠三种道理所设的诸法的一些它的体性，现象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体会到的一些体性的话，这个时候用了另外一种衡量的这种智慧，也就是在真实义当中依靠圣理论来进行加以观察。所以这时候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下面所说的因的这个就是能生作用不可得，然后果的这个观待生也是不可得的，然后在这个万法的本体虽然显现了比如说水的湿性、火的这个热性，虽然在根识面前显现诸法的各自本体，但是诸法的这个本体体性本来是空，所以最后通过圣义理论来进行观察诸法的因果和这个本体，那么最后得出因是无相的，体是空性的，然后果是无愿的，最后得出圣义当中它其实是三解脱法界。那这个就是无相、空性、无愿三解脱法界，就是圣义的法尔。这是宋词前后两颂的大概意思。那我们下面具体分析，比如说为什么说在这个真实中观察能生不可得呢？这个能生不可得在圣义理论当中，就是通过观察因的破四边生的理证来进行加以分析。破四边生也就是我们会执着一些办法有一个产生，那么产生的方式真正来进行从因上来进行观察，不外乎这四种生，也就是自生、他生、共生和无因生。那我们通过中观理论的抉择，诸法不可能是自性生的啊，不可能是自生。为什么不可能是自生呢？自生自己产生自己，那它本身已经存在的话，果在因为本身已经存在，那么自己如果还要产生自己的话，就会有无一生和无穷生等等的这个过失，这是说不可能自生。也就是自生哈，它等于在破这个有无声音当中，像这个破比如说果在因为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果在因为存在的话，其实从因的这种角度它就是一个自生啊，就是一个自生。一般像以数论外道为主的持自生观点的，他是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自生呢？因为他认为就像那个芝麻当中能够榨出油，然后在砂石当中是榨不出油的，所以这个果法它一定是在因为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就像沙子当中榨不出油，那么因是不能产生果的。但是之所以果产生的话，是因为它在因为的时候以隐藏的方式而存在。但这种以数论外道为主的一些自身观点， 尤其是在那个入中论吧，其实入中论也是中观的一部论点，在入中论当中，它主要是依靠破四边声，这个金刚泄音啊，这个破四边声音它也叫金刚泄音，通过这个金刚泄音来进行加以观察的时候，自生不存在。如果是承认一切法自生的话，那就是因存在果需要无尽的这个产生下去，就会有无一生和无穷生的这个过失。这是我们不能够就是光讲，只是从理论上大家先简单明白一下这里边的这个就是破自生，然后破他生。为什么不能够有他生呢？如果他生的话，就像宝瓶产生柱子，那个宝瓶和柱子一样，如果你认为从就是实有的这种他体当中，然后一个法产生一个法的话，那么就会有这个火焰从黑暗当中产生，然后一切的这个是因和非因都是等同的，然后从非因当中也能够产生果法，就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过失。那自生和他生已经破立以后，那么二者合起来也不可能有一个产生，如果不管乃任何因缘的话，它也不可能产生，就是无因生的话是更加不可能的，那个应该是自生他生共生和无因生吧，无因产生像顺势外道那也是不合理。所以我们通过破四边声音的这个理证，以入中论为主的这个大金刚泄音分析，所以因生果的作用，在以圣义论观察的时候，微尘许也得不到。所以就是诸法不自生，然后那个没有他生，没有共生，没有无因生，是无生的。通过那个破四边音也能够抉择到诸法是无生。所以像对于这个无生的话，有时候如果是缘起因来进行观察，正是因为是无生，那么我们说在不可思议名言缘起当中，我们说它可以有一个缘起生。那我们再看说是那个观待生义无第四句当中哈，就是观察果，果它本身有一个观待理，但是我们依靠圣理论来进行观察果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个观待因来进行产生的？其实是没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在五种共同中观理论当中的破有无声音来进行加以抉择。所以一般像那个全知曼盆波切吧，在一些教研当中也是说，破四边声音是观察因无声，然后破有无声音的话是观察诸法的果，没有任何观待。为什么没有任何观待？我们可以什么叫有和无呢？也就是观察这个果是在是它本来有而产生的，还是本来在因为有而产生，还是说它在因为没有而产生？那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理论来进行观察，如果它是在因为有的话，那就跟破自生的那个过失是一样的，有还要产生，那么就会有无一生和无穷生的这个过失。如果是在因为本无而产生，在因为本无，那因为没有的话，那么就等于是破这个就是无因那个。根据这个无因生的这种观点，那肯定也是不合理的。如果无因能够产生的话，那么就会有一切产生一切的过失。所以从这个有也不可能产生，果在因为无也是不可能产生的。那以此观察，有无二者同聚，那么是相违的法，它也不可能同聚。然后无因的话也是不可能产生。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果观待因而生的这个观待量也同样是不存在。这是第二个方面。那我们再看名言的这个法尔当中，诸法的本体存在不存在呢？我们在前面讲名言现象当中的法尔理，像火的热性啊，水的这个湿性啊，然后这个大地的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坚硬的这个本性呢，那真正来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诸法的本体从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细微的时间和细微的这个物质法角度来进行观察，其实也是了不可得。所以观察诸法本体，通过离一多因，这个离一多因的话，就如同剑之尖和那个刀之刃一般，是极为尖锐的。而且等到我们今年的这个中观庄严，那个就是中观庄严论释里边的主要中观理论，就是通过离一多因来进行观察诸法本体。那么在观察诸法本体的时候，一不可得，多也不可得，反过来多不可得的缘故，一也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认为诸法是有一个实有的本体组成，那么我们从粗大的这个比如说物质然后分析到它细微的这个微尘，会发现无分微尘不存在。然后再从时间的角度，从粗大的节分析到年，分析到月，那么最后分析就是最短的这个时间无分刹那也是了不可得。所以通过分析以这个物质和时间组成的十方三世的一切法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当下的显现的任何一个法，电脑也好，墙壁也好，或者说我抬头看这个就是日月星辰啊，还有这个大海啊等等的这些法，真正来进行观察诸法本体，依靠这个离一多因，它不可能有一个实有的一个本体存在。 所以我们通过像这个离异多因的话，我们在平时有这个就是五项推理或者说七项推理，其实五项推理七项推理有一些它本身也是依靠这个离异多因，然后通过五个方面或者是七个方面来进行观察，没有一个实有的那个就是法存在。所以我们说那个随现各自体，体性本为空，体性本为空，也就是在明地当中虽然显现电脑显现桌子等等的，但真正依靠离异多因来进行观察，它的这个本体本来就是空性。所以像这个诸法次体当下是空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说随现各自体，而诸法的这个本体当下本身就是本身就是空性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显现的这个桌子呀电脑它本身不空，然后以它的这个实有空，不是这样，而是说在它显现的这种当下，电脑本体也是空的，桌子的这种本身它也是空性的啊，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二转般若空性法轮当中，那么绝对是抉择一个自空。任何一个法的这种本体的话，空性就是没有这个实有的这种本性的话，是什么呢？在我们二取分别念前显现的任何一个法，就是以它的自本体而空。所以世尊在一些教言当中也是说，非以空性成空性，非以无相成无相，非以无愿成无愿，而是什么呢？诸法本体即是空性。所以它不是一种不了义的他空观点，其实像自空也好他空也好，都有了义和不了义两个方面。那我们这里边比如说从自空的角度觉得的是了义自空，那么了义自空的话，就不可能说注以注不可空，注字上的实有空。那我们在觉得了义自空的时候，那就是说注字本体就是空性的，所以诸法体性就是空性。你不能够说以空性而成空性，它注字本身不空，然后以它上面的这个实有的这个空性而成空性，那这不是一种了义的自空观点，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太过。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就是讲到说随现各自体，体性本为空。还有就是像那个诸位大论师哈，也是异口同声的说这个有些说这个假设中观师说有实法是空性的，那么中观宗将成为断见派。而且就是中观师说有实法自性为空性，那个就是因此中观宗并不是这个断见派。所以我们说那个就是有些发太过说你抉择一切办法是空性的，连显现也是空的话，会不会有就会有断见派的这种过失。但是我们说中观宗他抉择有实法自性是空性，那么在很多中观论点当中，包括佛陀也是说了，正是因为有空了他自性就是空的缘故，所以一切办法可以无其显现。通过一切办法，凡是显现的法无不观待缘起，那么在显现的当下它必定是空性。所以通过我们直接通过自空了义自空的方式抉择一切办法为空性，恰恰能够凸显了缘起的这个道理。所以在一些那个六识正理论啊，还有像在中观当中讲到空性和缘起，还有它的本体，空性缘起本体三个这个名词，虽然名词那个说的时候是不一样，但是它实际意义完全是一个本体。所以我们说正是因为是空性，那么中观那个中观宗它不会是断见派，在空性的这种当下必定会有无其缘起显现，有无其缘起显现的这种缘故的话，我们恰恰能够把它抉择为是空性。所以我们通过以上三种理论，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三种理论，也就是通过金刚泄音的这个破四边声，通过这个观察果的破有无声音，通过观察诸法本体的离疑多因，那么分别能够抉择诸法的就是因的作用、果的观待，还有诸法的这个本体的特性的话，在圣义当中它都是远离四边八界的大空性。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抉择为是三解脱法界，所以它分别对应这个因果本体的话，通过因它没有种种产生果的这个相，我们可以抉择是因是无相的，因是无相。然后通过离依多因抉择诸法本体，它是那个远离四边八界的大空性，我们可以当下抉择出诸法本体是空性的体空性。那么通过抉择果也是了不可得，因为为什么说果无愿呢？因为我们凡夫有一个希愿的话，是因为认为果是存在的，实有存在，所以我们在这个相续当中哈，会有种种的这个愿望，希望将来赚钱呀，然后养家活口啊，或者说是为这个人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会有一些愿。但是真正包括我们佛教徒，我们也会发这个普贤的大愿 啊，发普贤大愿。但是真正在圣义当中的话，说本身没有果存在，没有佛果，也没有众生存在。我们就是说，有什么希愿成就佛果，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呢？因为在圣义当中，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也没有佛果可以成就。所以真正在圣义当中，要明白果是无愿的。但是这个果无愿哈，并不会有丝毫的这种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发这个普贤恒愿，这是丝毫不会违背的。如果我们这些道理没有学好，哎，认为因也不可得，果也不可得，哎，我在生活当中我照常睡觉，照常吃饭，然后我也不精进修行的话，可能最后就变得像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弥勒日巴尊者不是一直一位大德吗？告诉他睡觉成佛的方法，然后弥勒日巴显现上那就是睡觉啊，睡觉。后来说，哎，你的这个根基我不能够度化，你去找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吧。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甚深的道理的话，因为理解的片面，不能够圆融。如果我们把这个三解脱法界就认为说什么因缘作用这些都不存在了，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尽情的享受，我不需要修行的话，那么这是对于空性法门的另外一个理解，就是邪见的一种理解方式。所以我们作为具有正见者，恰恰是因为明白了在圣义当中因果本体不可得的缘故，完全不会妨碍我们在名言世俗地当中，然后就是说努力的去闻思修行，精进的来进行度化众生。所以这是那个没有丝毫的这个相违之处。之后大家还可以对这方面的法义哈进一步去做这个讨论。所以对于圣义的这个法尔，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法尔，经常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说什么叫法尔呢，就是你不论是说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的话，这个圣义的空性法尔道理如如不动一直存在。不是因为哎开始诸法是实有的，因也是实有的，果也是实有的，本体也是实有的，然后哎我现在学了这个解义慧见，学了这个中观，依靠这个就是离异多因的这个智慧宝剑，哎，就已经把本来实有的法然后把它给摧毁了。不是这么一个空性，而是因为即便是我们没有学这个解义慧见，没有学习这个离异多因，或者说是破四边声音，但是我们说诸法本来就是空性，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实质没有正确认识诸法的空性。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理论的话，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分别念有一个重新对于诸法实相的一个正确认识。所以这就是一个圣义的法尔道理，不论就是说它是诸法的一个自然规律，是也就是说可以说是一直不变的。佛陀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或者说我学习也好，没有学习也好，我依靠圣义论抉择也好，没有抉择也好的话，其实诸法它本来就是远离四边八界的这个大空性，这是它的那个圣义的这个法尔道理。那么对于这个三解脱法界哈，就是刚才我们从依靠圣义论观察诸法的因本体和果，然后我们解释这个三解脱法界。如果是道友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是像在瑜伽师地论啊，还有在一些对法论当中，对于空无相无愿叫做这个三摩地三解脱法门，也是三解脱法门，也称之为是空无相无愿的这个三摩地。它那里边的这个就是说解释方法的话，会有另外一种解释方法。我们简单就是让大家，比如说他为什么要抉择诸法的这个三解脱空无相无愿呢？首先他对于诸法的话说分有什么呢？有那个有和非有，就是存在的法和不存在的法。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法哈，它要不然就是说已经起功用的存在的法，或者是本来就像龟毛兔脚一样，或者说是我们分别念想象出来的一些法，那么这就是不存在的这个法。那么在存在的这个法当中又分成两类，也就是说有这个有为法和这个无为法啊，有为法无为法。然后那个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三解脱当中哈，那么对于有为法当中，我们说可以去观这个无愿啊，观无愿。为什么在有为当中观无愿呢？因为有为法它是刹那生灭的，是这个就是说牵流的一种本性，那么它是无常的，所以因为是无常的缘故它不了义，所以是因为无常故苦嘛。我们在一些观这个就是那个苦的时候，也会说因为无常故苦，所以它是可心厌的这个对境，所以以此我们对于苦地没有这个就是那个希望之心，所以它依靠苦地哈，就是说有为的这些法，然后建立这个无愿三摩地。那么在有的这个无为法当中，比如说像涅槃啊，它是安乐所设的，但是涅槃安乐所设的话，其实它本身也是无相的，所以它对于灭地所设的一些涅槃的法会观无相啊，观无相。那么对于有的法观完了以后，那么对于非有其实是 什么是非有呢？我们说我们辩解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也认为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我就是辩解的，或者说我所也是辩解的，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和我所的这个存在，所以对于这些辩解的我和我所的话，菩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惜怨之心，也没有这个无怨，所以对于本来没有的这个法，那么他直接观他的空性就可以了。所以依靠这个对于就是说辩解出来的本无的法，他会修这个空三摩地。当然这个哈，就是跟我们全真曼陀罗波切这里边的这个分析方法稍微有点不同，然后我们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明白这个三解脱门他的这个观法，这是那个补充的一点点内容哈，跟我们本论关系不是特别大。然后那个就是在入住论当中哈，我们不是刚才讲到圣意的法尔吗？圣意的法尔说，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这是在入住论当中，也是说为什么是他性呢？其实所谓的他性，就是跟我们明眼地当中的认为自性存在法不一样的。那么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的话，这就是一切法的空性，这个他性就是圣意本性。所以实际和真如视为他性空。那所谓的他性空，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他不了义的他空哈，这里边的这种他性空的话，就是实际和真如诸法的本体，自本体就是空性。还有在经庄严论当中说，慧见唯心已，悟心亦无有，智者知无二，安住真法界。依靠智慧现见一切万法是唯心所造，这个外境不存在，唯心所造。那么进一步观我的这个心是不是实有存在，那么这样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会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观察心，比如说心的因，那我可以通过什么呢？那个金刚泄因，那么它没有一个因，心没有作用来进行产生果，没有因的作用。然后心就是它本身作为一个果的话，需不需要观待它的这个前刹那呢？其实心的这个果的观待的这个理的话也是没有的。那当下我观察这一刹那的心，我们这个心的话，其实它是属于无分刹那。那么这一刹那的心有没有一刹那的实有存在？那通过离一多因来进行观察，哪怕是这一刹那现在的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们在《金刚经》当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其实为什么过去心不可得呢？它是一个因啊。通过观察这个作用理的话，找不到一个过去的这个因。为什么是未来心不存在？这个果的话，它需要观待因。那么未来心，不论是说它在现在有，它也不能存在未来心。没有的话也不能够产生未来心。那现在当下的这一刹那心，通过离一多因来进行观察，心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经常念这个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然后当时那个有一个老婆婆就问那个禅师说，那个他不是要买点心吗？说过去现在就是三心不可得，你要点哪一个心呢？所以我们要了知说，心悟心亦无有，心是不存在的。那么智者知无二，那这里边就是说，在圣意法界当中，没有能取所取，是无二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远离了能取二取种种的这个执着相，就能够安住在真实法界当中。所以我们说，除此以外，丝毫的这个轮回也不存在啊，丝毫轮回不存在。所以我们说这个圣意的这个法尔，其实就是明白了，通过我们学习解疑慧见，解疑慧见当中一个智慧的宝剑，就是圣意的这个智慧宝剑，斩断我们对于轮回当中种种迷乱的这个执着。所以我们在依靠真实的圆满的这个空性来进行摄持的话，我们说三有和涅槃是平等的，轮回和涅槃也是平等的，然后诸法是大清净大平等的等性，诸法是没有任何改造自住的这个瑜伽，也完全是富有合理的这种本性。所以弥勒菩萨也是说解脱为迷境哈，就是上师现在就是翻译的这个大乘经庄严论当中说，我见非我相，非恶处相异，唯二迷乱生，解脱为迷境。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我的话，就是你在观察依靠五蕴也不可能有一个我的存在，离开这个五蕴的话也没有一个我的存在。而我们在平时我的这个主观见解是依靠什么产生的呢？无外乎是依靠我的这个五蕴来进行产生，所以它是一种迷乱。那个就是依靠五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识，然后我们迷乱产生一个我。真正观察，那么既然是迷乱而产生，可不可能有一个我和我所的这个存在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修行获得解脱，修行获得解脱不是说我原来是实有的一种束缚，然后斩断束缚获得一个解脱，只是什么呢？我们本性就像法尔里当中，本性是解脱的啊，本性是自解脱的，那个就是自本解脱。但是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一念给迷了，迷了以后产生这个二取执着，所以现在 通过这个圣意的这个智慧宝剑斩断了拨开，就是斩断了这些束缚的这个绳索，那么解脱唯一就是迷乱消于法界，那么这个当下就获得解脱。在那个经庄严论当中也是如是宣说。所以以上哈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尔理，也就是从空性圣意角度来进行宣说这个圣意的法尔道理。那以上我们四种这个就是理哈已经别宣说完了，那么三种理吧已经别宣说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说随同三理而摄意，随同三理而摄意，随同三理而摄意当中有一个摄意的这个内容说，作用观待理有实之法尔，理终归法尔，缘由无所觅，也就是在我们前面学习的这三种理当中的因作用理和果观待理，其实它就是一个有实的法尔。所以在上一堂课课后有人提问题的时候也是说，哎，法师我学了这三个道理，我怎么觉得作用理就是法尔理呢，观待理就是法尔理呢，那你很有悟性的。这里边麦普仁波切就已经说了，你不论是作用理也好观待理也好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有实法的法尔规律。为什么呢？比如说种子产生苗芽，你要问本身种子它有产生苗芽的作用，这个种子产生苗芽作用的话就是作为它因的一种特性一种规律。如果说问，哎，为什么种子产生苗芽，青稞种子就能够产生青稞的苗芽呢？你问再聪明的人也给不出你一个答案。这就是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就落入到有实的一种法尔规律，它是如实的如实的，理终归法尔，缘由无所觅。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最终是归入到这个法尔道理。那么你再说为什么因能够产生果，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善恶因果的时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我们杀生的话，我们就会感得短寿，如果我们放生的话，就会感得身体健康和那个长寿，如果我们修安忍，我们就能够感得相貌庄严，然后如果我们去布施的话，就能感得财富圆满。哎，为什么会有这样？为什么说我抢钱不能够获得财富的这个圆满呢？那这个时候就是缘由无所觅啊。这就是一种有实法的必然的规律。就像说你问，哎，火为什么是热性的，这是在明眼力当中它本身就具备了这样的一个特性，如果你去违背了它的特性，你说火不是热性的，你拿手去触摸的话，必定是伤害到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明眼力当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你违背了实善业道的这个就是法尔道理的这个业因果，我认为通过抢劫能够获得财富的话，那就像你去想要去触碰这个火一样，那么最后必然就是自身会受到伤害，在今生当中受到法律制裁，那么来世因为你是非法获得财产去剥夺别人财产，那么来世的话我们说堕入地狱啊，即便转生为人，那我们的这个财产也很容易被别人剥夺过去。那这就是一种有实法的那个就是法尔规律。所以这是我们在最后摄意的时候我们需要了知。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就是说前三理我们就讲完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说正成理。正成理的话就是四理当中的第四理，也就是正成道理。我们首先看略说，略说当中讲到二谛之法尔随同而衡量，事事理成故即是正成理。现象于实相，自体限量显，或依限量见，无其比量他。我们看宋词的大概意思，也就是什么叫这个正成理呢？也就是对于二谛圣义谛和世俗谛所设的二谛的这个自性啊，法尔道理，我们随同切合它的这种实际来进行衡量。比如说切合于明眼谛的这个法尔衡量，然后切合于圣义谛的这个法尔而去这个衡量。那这个时候衡量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量，也就是依靠限量或者是那个比量。依靠这个限量和比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无误的符合于诸法实相的这个事事理来进行正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正成理。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正成理。然后你下面因素又进一步说，比如说对于这个现象和实相，现象和实相，什么叫现象和实相呢？现象就是我面前显现的电脑啊，我看到通过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我的这个五根识，我就是见到的这个色法，然后听到的这个声音都是现象，还有我鼻子闻到的这个味道也是现象。实相的话就是我们透过比如说看到的这个色法，我们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离异多因抉择为它是体空性的，那么这个空性就是实相。所以不论是现象也好实相也好的话，那么它自体有一个现量显现那么有些的话是在我的这个观现实量面前，根识的这个限量面前显现，那么像圣意的这个实相的话，它是在我的瑜伽限量面前显现。 所以就是说，如何证成现象的道理和实相的道理呢？那我们就是现量显现的这些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直接依靠现量来见到它的本性，现量见。那有些比如说比较隐蔽的诸法空性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离多因啊、大缘起因啊等等无期的这种比量来进行衡量诸法比较隐蔽的我们见不到的诸法的空性，万法唯心所现，能够无期比量来进行衡量。这是宋词的大概意思。那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第一颂，说二谛的法尔随同而衡量，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对于比如说比如说火是热性的，那我们随同而衡量，比如说我去手摸或者说靠近它，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火的这种热性，所以这个就可以通过什么呢？现量来进行证成，现量来进行加以证成，然后有一些的话是通过比量来进行加以这个证成的。但是我们说对于有实法的这个事实里，我们说有些是那个直接能够证成，有些是间接能够那个证明，那么一旦证明之后的话，那么谁也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这种分别念来进行推翻，所以它就叫做是那个证成理啊、所以叫做那个证成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然后在那个就是解深密经当中嘛，他也讲到了四种道理。那么最后在讲到那个证成理的时候，也是说不论是因和缘，我们说要证成一个道理嘛，那么这个道理不论是因和缘，或者说是那个若因若缘，如果我们能够让它这个因也好缘也好的话，我们或者说通过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安立，能够被宣说，然后让它所举的这个意义的话能够得以成立，让人能够获得一种正确无误的理解，那么这就是一种正常道理啊，是一种正常道理。所以就是什么呢？依靠这个限量、比量还有圣教量，证成一种真实的道理，然后这就叫做证成。所以什么叫证成啊？等到下面我们说它分的话，可以分成限量和比量，然后我们有时候还会加一个圣教量。但是圣教量我们在上一堂课说了，其实它最后是归到比量当中的。所以无外乎说，依靠限量和比量能够证成真实之理。依靠限量比量证成真实之理的话，那么这就是证成理，而且它是符合于诸法的这个事实的，符合于诸法事实。所以我们说比如说以眼识限量见色法，比如说我前面有一个电脑，为什么呢？我看到之故嘛，眼识直接见到了，所以限量见色法证成比如说电脑的存在。然后以比量我们可以了知有这个存在前后事，以比量我们可以了知这个因果规律因果规律，比如说山那边有火，我虽然没有见到火，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判断山那边有火呢？因为我看到山上就是浮起了这个烟的缘故，因为有烟之物，所以我通过这个烟我可以比量推知我见不到的山那边有火。所以这也是什么呢？依靠比量来进行证成真实的道理，依靠比量证成真实道理。然后我们依靠这个圣教量，比如说对于万法唯心所造，对于这个诸法的空性，对于诸法的这个大光明的话，我们依靠圣教量完全可以抉择超越我们观心识量的书生的这个境界。所以在那个解深密义经当中说，其实这个正成道理哈，我们真正来进行说，它有清净和不清净两种。那我们在这个解慧见当中讲到的正成理是属于哪一种呢？那肯定是清净的正成道理。而清净正成道理在解深密义经当中通过五种相说明它是正成道理。其实这个五种相我们不广说了，因为它最终归摄的话无外乎是限量和比量。比量的话也是依止限量所得的，然后就是依止限量所得的话，它就是一种就是比量。那它里边还讲到了圣教量，刚才我们说圣教量最终是归入在比量当中，它还讲到了一种量叫做这个譬喻量。而这个譬喻量在这个一明的一些论点当中也是说，譬喻量它依然还是可以归入在比量当中。所以我们才说你不论是五种相来进行证成它的清净，那么最后的话其实无外乎是依靠限量和比量如实来进行证成诸法的这个真实之理，所以它是依靠一种事实理来进行证成的，那么称之为是称之为是证成理。然后在那个就是拉瑟丹尼江村尊者的这个注释当中哈，也是进一步又说这个现象和实相嘛。我们刚才不是说就是自体限量显，也就是对于现象的世俗法，还有就是实相的这个圣义法。那么本体作为限量的这种行径的话，它本体可以断除这个增益，这是自体限量显，直接依靠限量见断除增益。那么圣义的空性，比如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讲到那个名言力当中比较那个深义层次的万法唯心所造，这个万法唯心所造的话，我通过这个修瑜伽修这个瑜伽，通过修瑜伽我现前的万法唯心所造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唯心所造，我依然也是可以通过限量见而浅 徒僧侣。那么对于那个圣意的空性的这个道理，空性的这个实相道理，那我如果是泯灭了二取分别念，那么当下与实相相合的时候，那么就是通过瑜伽限量而断除了这个增益。所以就是说依靠自体限量显现来进行断除增益，这是一种断除增益的方法。所以他在这个第二颂当中哈，就是为什么说他是那个就是符合事实的一种事实理，然后符合事实的一种正常理呢？因为他分别可以通过限量遣除增益，那有些还有一种遣除增益，就是通过比量来进行遣除增益。也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个凡夫，我们限量见不到空性，我对于一个凡夫，我限量体会不到万法唯心所造的这个道理，那我如何来进行证成说哎唯心所造就是那个正确的，或者说是那个空性就是正确的呢？那我可以什么呢？依靠限量见的一些法无期来进行比量，我见不到的更加深层次的这个法。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嘛，比如说火见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限量见到烟来进行推迟有火。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细微的刹那无常，我的这个分别是引生不了定解，那怎么办呢？我通过限量见一切办法，比如说这个瓶子，它是由这个工厂的工人关带因缘而造出来的缘故，它是所作的缘故。那么因为是所作，我尽管就是引生不了它刹那生灭无常的这个定解，但是我可以依靠所作推出啊，因为它是所作的，所以它一定是这个无常的。或者我通过说这个瓶子哈，那它是玻璃的嘛，我把它就是给摔碎了，通过它有最后的这个粗大毁灭，那因为它有一个粗大毁灭，那我通过这个就是说那个不关待因来进行推出。为什么会有最后的这个粗大的毁灭呢？因为它在最初诞生的这第一刹那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刹那生灭的，它本身就是灭的，不关的而灭的。有了这个不关的而灭，才会有最后的这个粗大的这个毁灭。所以这些哈，就是我们说对于限量不能够见到的法，或者有些能够见到但是引生不了定解的这个法的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通过比量来进行推知。比如说为什么万法是空性的，那我现在是凡夫，我不能通过这个瑜伽限量现见空性，我如何能够遣除对于诸法不空的这个增益呢？那就是通过比量，我们说共同五大因，不共四大因，中观的这个就是那个理论来进行加比量抉择，说诸法是空性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而且是全知脉轮波切一种窍诀的方式为我们做的这个宣说。那么正成理有这个四种，其实正成理哈，如果好记，你就记成有限量正成理啊，比量正成理啊，比量正成。然后就是他在那个就是那个，因为就什么呢，就是名言和圣意，这个限量和比量又分别分成了两种，所以总共就是有四种。比如说限量衡量圣意的这个本体，限量衡量圣意的本体的话，那就是瑜伽限量了，圣者入根本定的这个智慧，瑜伽限量王来进行就是抉择，限量抉择圣意的本体。然后比量来进行衡量圣意的这个本意的话，我们刚才说那比量衡量就像我们凡夫，我们没法现前瑜伽限量，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量缘起因离依多因来进行正成无我。那么对于名言的话，那么限量衡量名言的本体，比如说我看到了这个就是青莲花的青色，限量看见，那么这就是通过限量来进行证成。然后比量推测名言的这个意义，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通过限量见到烟，比量推知有火的存在。所以这里边哈，证成理就限量和比量，就衡量圣意和名言，总共是分成四种。然后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广说了。广说当中有这个限量正成理，还有比量正成理。我们首先看限量正成理，有总说、别说，还有摄意。我们首先看总说。总说当中讲到限量共有四，无物根限量以及意限量，自证其瑜伽，现彼境自相，是故无分别。那么这里边讲到说限量共有四种，哪四种呢？就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这个根限量，以及没有任何错误的意限量，还有这个自证限量和那个瑜伽限量。那么这四种限量的话，都分别可以显现各自的这个就是自相的这种对境啊，所以称之为是无分别，这是宋子大概意思。然后我们首先看第一种根限量，其实像在那个限量哈，就是它是那个不期货的离分别的总的限量法相，在量力宝藏论当中就是说，限量的法相是什么呢？它一个就是说是不错误是不错谬的，那还要加一个什么是离分别。有了这两个的话，那么你不论是根限量、意限量，都必须要满足这两种法相。那么进一步我们有总的法相的话，那么对应比如说什么是根限量，那这里边根限量的话，就是它不会被这个一些比如说我眼病啊、眼翳病 还有就是外境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我坐在船上感到感觉到这个山在动摇，我坐在火车上感觉这个树在跑等等。那么远离了这些迷乱的这个因，或者我把眼睛捏起来，我看到两个月亮，两个太阳，看到两个东西，那你把这些就是迷乱的这个因缘远离了，就像我现在眼根正常，然后也没有就是说车子跑得特别快，然后我就能够无误看到我眼前显现的这些七情万法，那么这就是那个根弦量，也应该大家比较最容易感受的，我眼见色法，耳听声音，然后鼻嗅香味等等，身体有种种的这个觉触，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根弦量啊。根弦量有五种，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种根弦量。然后意弦量，这个意弦量是在量力宝藏论一名当中哈，还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们这里边不广讲，等到后面讲到它的一些别说的时候哈，全真曼彭波切也会通过窍穴的方式简单的为我们介绍这个意弦量。那么这里边意弦量的话也是没有任何疯狂迷乱，比如说我的意是没有癫狂，在没有癫狂当中，没有迷乱的这个就是错乱因缘，那么它是不错乱的，而且是限量，是离分别的，那么这就称之为是意弦量。那我们再看次正弦量，次正弦量的话顾名思义是自己来进行正治自己的这么一个迷恋地当中的这个限量，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说每个人都有自证分，你有没有痛苦你不知道啊，你有没有快乐不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哎，我在感受快乐，我在这个就是感受这个痛苦，那这样的一种苦乐感受的话不需要他者来进行证知，那么我们自自然然心识就是有一种自我的领受，那么这就是自己来进行证知自己，那么称之为是自证限量。那么第四种就是瑜伽限量，瑜伽限量是通过修行等时而现前的一种隐蔽法，一般像这个瑜伽限量的话，它是对于超凡的这个一些那个就是实相的一些法呀，通过修行这个等持而能够现前，也是什么呢？那个无错乱离分别的这么一个瑜伽限量。所以我们说那个就是现比境自相事故无分别，也就是限量的对境的话，它不是共相。一定是这个自相，包括这个自证限量，那么它的这个就是说对境所缘对境，那依然是这个自相的，而不能够是这个异功相，所以是显现对境自相，我们说没有这个分别念。那么在这个拉瑟丹毗江村尊者的这个注释当中讲到说，我们的分别念有三种，也就是本性分别念、寻思分别念、名义混合执着的分别念，有这三种。那么本性分别念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我的那个就是我眼识看到这个就是种种颜色，我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些限量吧，这个限量就是属于这里边的本性分别念。因为它为什么叫本性分别念呢？就是它没有我们后面所讲到的这个名义混合那样强烈的一种分别念，但是因为我们必定是心识，有心识的话，在我的这个无分别识面前，那个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呢？分别，它可以分别那个对境啊，心识的一种了别的作用。它这里边分别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心识的了别作用，所以叫做本性分别念。所以我们一切的这个心和心所，它都是属于本性分别念。然后我们的这个无分别念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本性分别念。那么还有就是寻思分别念和名义混合分别念，在这三种分别念当中，我们这里边就是不是远离本性分别念，也不是远离寻思分别念。那么这里边说没有分别念的话，是远离名义混合的这个分别念。什么叫名义混合呢？我看到电脑了，这个事物本身，事物本身没有名称，没有电脑，但是我通过名义混合，我给这个就是说那个学习过程当中，我给我眼前显现的这个东西，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电脑。所以就是说当那个脑海当中想到电脑，那么总相和次相混为一体，名义混合的方式，哎，我执着我面前显现的这就是电脑，那么这种分别念的话就是名义混合的一种分别念。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说是没有哪一种分别念呢，就是第三种没有名义混合的分别念，也就是限量不五力分别，这是那个拉瑟丹毗江村尊者这里边的这个解释。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在那个就是对法论哈、俱舍论还有大乘的一些对法论当中讲到分别念的这个就是分类的话，其实它是那个也是有三种，也就是次性分别念、嫉妒分别念和随念分别念。它那种三种就是把那个就是远离的是什么呢？嫉妒分别念和随念分别念，然后 后它是不远离自性分别，因为无分别念本身，限量本身，它就是一个自性分别，所以稍微分类有一些不一样。像那个嫉妒和随念的话，嫉妒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像那个名义混合的这个分别念一样，我在看到了这个事物之后的话，我赋予它，哎，这是黄色的，这是白色的，然后这是电脑，这是桌子等等，那这就是一种嫉妒。我就是看到这种现象之后的话，我有种种的这种嫉妒分别。那么还有一种随念，随念的话就是我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啊，想到一些以前的这种事情，比如说有些人他有这个回忆这个往昔事，哎，我这一世转生为什么，那一世转生为什么，那这些的话，那么都是属于一种随念分别。其实我们等到后面上师讲到这个分别念的一些分类哈，它会有这个原过去、原现在、原未来，可以分成三种。然后分别念还可以再分，那么是真实的，是虚假的，那么也可以分成这两种分别念，所以可以是它内部的一些分类。但是以前上师在讲叙事论的时候，他的那个三种分别跟这里边拉瑟丹比江那个江村尊者的这个那个分类哈，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而且在那个对法论当中，他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不能够不是远离这个寻思分别念，因为这个寻思所设的这个分别念的本体其实有一些它本身就是限量。因为你像他在对法论当中讲到自性分别，也就是无分别的这个自性分别，无分别自性分别，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在有些小乘对法论当中说，它的体性是这个寻心所，是这个寻心所。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唯识的这个对法论当中说，它的体性自性分别的体性是寻和四啊，寻和四。所以我们为什么刚才按照这个拉瑟丹皮江村尊者的这个注释的话说，寻思分别念不是远离的呢？因为在寻思分别念当中，它有一份本体本身就是自性分别念，所以也不是它所远离的这个对境。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有些学的比较细哈，这里边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这是那个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事故无分别，那么没有分别，那么是没有哪一种分别，尤其是命意混合的这个分别念，它是没有的。所以一般像限量，以前在偶一大师他有一个一明的这个入证理论的直解当中说，什么叫限呢？他限的话就是显现分明。为什么能够显现分明呢？就是缘取诸法的自相，它不缘取不缘取一功相，显现分明，缘取的是自相，那么才称之为是现。那么为什么叫量呢？一号一个量，说明它是我们心识的这个本体，是度量凯定。啊，度量凯定。所以我们说这个限量的话，它本身也叫自性分别，自性分别其实就是无分别。所以通过这个无分别的它的一个自性分别的本性，以此来进行区分，它不是土木这些无情法，黄金石头不是这些无情法，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限量的这个法，也是这样来进行说的。那我们就是下面好下面又讲到说，设若无限量，无因无比量，因生彼灭等，凡谢皆不容，若而彼空等，异于何者之？不宜名言地，不得正生意。那么在这一颂当中又进一步讲到说，限量的这个就是安立限量的必要，如果没有限量的话会产生哪些过失。那这里边讲到说，设若无限量，假设说没有限量，我们说无因无比量，那么烟等的理由就不存在。那没有烟的这个理由的话，我们说通过烟来进行推知有火的存在的这个比量的话，也不会存在。所以我们说比量本限量，一般在那个就是一明当中也是说，虽然我们说对于隐蔽的法是通过比量推知，但是比量为什么能够正成呢？它不离开限量，就好像我们刚才说我们看不到火，但是我们通过什么呢？看到烟，我们来进行推知看不到的火，它还是需要依靠这个限量。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完全没有这个限量，没有我们的根识限量等等，我都看不到烟，你看不到烟，烟的理由不存在的话，我们如何把烟作为这个因来进行推知火的存在？所以叫做无因，无比量。所以我们一般说比量的话，它是依靠限量见到理由而产生的，由三相因之本意啊，由这个宗法成立，然后同品周遍和异品周遍了知它的本来意义。尤其是它的因的话，我们肯定要通过见到它的这个理由，比如说由烟推知有火，我们通过限量见到火的这个理由啊，烟的这个存在而产生。如果限量都没有，我们说凡谢比量就不可能存在了。那么后面又进一步说，凡谢皆不容。如果这个就是限量不存在，那么我们说种子的这个因当中产生苗芽，那么最终苗芽灭亡等，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间人们亲 眼目睹的万事万物都不可能见到了，凡现皆不容，所有的这个显现法我们见不到因生果，也见不到就是说因缘不存在了果就灭了，这些都见见不到，结果就是说若而比空等异于何者之，那就是显现法不知道的话，我们对于圣意的这个法尔空性道理如何来进行了知呢，也是无法了知的，因为你没有依靠就是缘起显现的法，看不到它的因，看不到它的本体，看不到它的果，那我们如何就是就这个因果本体还有缘起的话来进行抉择它的这个空性呢，也是抉择不了的。所以你像他这里哈，就是说那个若而比空等于何者之啊，就是还有前面就是说设若无限量无因无比量的话，因生比灭，因生比灭等前两句和那个中间四句的这个内容吧合起来，那么前两句它主要是说名言的这个法尔也抉择不出来了，然后中间这四句的话没有显现圣意的这个法尔依靠比量也是抉择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前面分类当中不是说有依靠比量抉择什么名言的道理，也有依靠比量抉择圣意的这个道理，但是你不论是依靠比量抉择名言，比如说通过烟来进行觉知有火，见不到那个就是火的这个因理由，烟见不到，所以无因无比量，那么对于圣意的这个法尔抉择圣意的法尔就是空性的这个道理，那我们如何抉择空性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显现了这个电脑，显现了桌椅板凳，显现了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显现了我刹那生灭不同不断变化的一颗心，我们才能够就这个现象的缘起显现，通过一些离多因啊还有这个大缘起因进一步把这个显现法抉择为空性。但如果说空的这个机显现法都不存在，我们如何来进行抉择名言的这个就是一切办法是空性也是抉择不到，所以说是依于何者来进行了之，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圣意地它不是身语的这个行径，谁也无法直截了当的赤裸裸的展示它，尤其是对一个凡夫而言，对一个凡夫比如说它的空性我们如何抉择呢，就是通过像月称菩萨呀还有这个七田菩萨等等依靠这个书圣的这个圣意理论，然后把这个我们面前展现的这些身语的这个行径通过它的现象进一步抉择它的法性，然后远离四边八界的大空性，但如果说限量的不存在的话，我们乃至于对于圣意空性都无法来进行抉择，所以像大德依靠如此显现的这个名言地的法，就好像说用这个手指来进行指示月一样，这个月亮，那么对于一个愚笨的人，我通过手指，哎，你顺着我手指看，你就能够看到月亮，那么能够让这个有缘者能够趋入各自正悟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说名言地是方便，然后圣意地是方便生，所以不依名言地，然后也不能够证得这个圣意地，然后名言地的话是登上圣意高楼的一个梯子，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哎根现量啊它是那个观现实量的这种境界不好，然后凡是我面前显现的这些法的话它都是二取分别念的这种境界，哎，都不好，认为说那这些法就是说不需要有这个限量呢，那我们说不是的，其实对于一个文思修行者而言的话，我们可以把本来它确实是一种束缚啊，是像那个二趣显现这些根识的这种限量，见不出色然后听不超声，确实它有它的这种局限性，但是恰恰是通过这种局限性我们才能够去思维，才能够就是说依靠比量建立起观察名言地的这个就是说比量，依靠这个限量的话建立起观察圣意地的这个比量，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就是说通过这个限量的根识限量啊限量的这些法的话，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抉择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月称菩萨也说了嘛，说由名言地为方便，圣意地是方便生，不知分别此二地，由邪分别入歧途。所以尽管是名言地观现实量的这个法，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一种鄙视的这种状态当中认为它完全不好，因为对于我们一个凡夫众生，我们要了解非常甚深的法的话，恰恰是要依靠名言地，依靠名言地就好像名言地就像我们刚才比喻当中说的指月之指，指月之指，它虽然指头虽然不是月亮，但是通过什么呢，这个指月之指的话，一些愚痴的人他就能够看到月亮啊，看到月亮，所以说我们在抉择圣意的这个就是月亮的这种本性的时候，也需要名言地的这个指头啊来进行给我们指指这个心性，所以不依名言地不能得圣意，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下面我们看别说，别说当中有根限量、意限量还有瑜伽限量以及自证限量，我们首先看这个根限量，这里边讲到说五根所生时明了受自性，根限量比无如盲不觉境，所以就是什么叫根限量，就是由这个眼根等五根眼耳鼻舌身 那个五种根所生的这个眼识，它有它的那个增上缘，就是五根嘛。依靠增上缘的五根，然后缘这个就是所缘对境啊，那么产生我们的这个五种根识啊、五种根识明了受自性。这里边每一字都很关键的，就是非常明明了了的领受自己的对境，因为限量领受嘛，明明了了领受自己对境，一不会缘成多，多也不会缘成一，对境是一，在根识面前就显现一，对境是多的话，在根识面前就显现多，所以是明明了了，不会错乱的一种方式。那么缘这个对性色等，那么这就是根限量。那么反方面，如果说根限量不存在的话，说如盲不觉境，我们就如盲如聋，如同盲人一般，如同聋子一般，我们觉察的不到外境，我们看不到那个色法，听不到这个声音。所以因为什么？没有这个根限量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就是讲到那个就是依靠这几种，然后我们说这个依靠五种根识吧，就是解释这个根限量的时候，有它的一种不共法相，但是它基本上也不离什么无分别。没有这个错乱，但是它跟那个就是下面一限量不同的话，因为这里边的这个限量，它是依靠五根识五根来进行产生的一个明了觉受对境的识，所以称之为是那个根限量。这是我们简单就是解释一下，然后下面我们就看那个一限量。一限量的话，就是讲到什么呢？一根所生者，明断内外境。一限量比无共知法实无，也就是限量的话，它是由一根产生的。这个一根哈，就是你们如果是学过量力宝藏论，你们深入研究可以，不然你们这里边就是死记硬背把它背下来也可以，不然我再解释可能你们也不是说特别明白啊，特别明白。他在那个量力宝藏论当中其实说这个一限量的话，它没有稳固的相续，一限量没有那个就是稳固的一个相续。那么一限量它是由一根所产生的一种什么呢？就是也是明断内外境，内外的这个境跟前面就是一种他证啊，它可以了知外在的境。然后这里边意限量的话，就是明确认知色等外境和这个梦象等内境的这个就是有境啊，明断内外境。那么这就是意限量。然后反之说，如果意限量不存在的话，共知法实无，那么共同了知内外一切法的这个实就成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意限量，当时上师打了一个比方，什么比方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家庭主人哈，他不光是了知自己家庭里边的内部的状况，然后这个就是家庭主人的话，他还能够了知现在的这个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这种状况。他能够什么呢？就是一个主人公的方式，他能够明明了了断定内外的这个境。所以我们说这里边的这个意限量的话，他能够连接内和外，既能够了知由这个五种根识所显现的这个外境，也能够了知，然后它也能什么内在的同时的就是产生五种根限量的这种心识哈，内在也能够了知。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意限量的话，就是共同了知内和外的这个识就不存在了啊。这是说意限量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好，我们第一堂课讲到这里哈，然后我们以后可能也不会广讲，因为很多内容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名词术语，上一堂课也跟大家说了，尽量在课前预习，然后自己能够查的就查一下，如果实在不明白的话，然后我们课后哈再做这个答疑。
苏南的一坛香热巴尼多内尼比张龙盘仙江杰嘎那吉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